想起上次黑魔勒所遇，料无差错。入洞一看，并不甚大，到处乱石皆峨，苔藓肥润，哪有门户可寻？如换别人，早已回转。童星因听师长和黑魔勒说过，知道那是出入门户，不舍回去，连唤主人魏婴，断定入口藏在洞壁之上，便取兵器敲拨。铁牛跟着学样，无意中发现一块突出的石角，用力一扳，随手而起，现出一个大洞，看去颇深。二人当时入口，正往里面窥探，忽听洞口微响，因知当地主人所惧，已然言明来此。未存戒心，洞中光景又极昏暗，方想入内寻路，猛觉后颈被人抓紧，甚是疼痛，心中一惊，身已被人提起，无力挣扎，晃眼被人提出洞外。二人年轻气壮，明知遇见强敌，仍忍不住怒火，人还没有看清便想动手。铁牛火气最大，刚一放下，回手便抓。那人冷笑道：无知蠢娃，凭你也敢和我倔强。虽说身形微闪，又到了铁牛身后，夹紧一把抓起。铁牛用尽气力，竟强不脱，急得破口乱骂。同行本来也是愤急，想要上前，忽想起师长平日所说，暗忖洞中住有好些异人，倘是母子又住在此，初次登门，也许对方不知来历，生了误会。又见那人年约四五十岁，生得又瘦又长，双手特大，貌相奇丑，动作轻快，脚底生息毫无，二目细长，睁合之间金光闪烁，知是一个高明人物。方才吃他一抓，已尝过味道，如何再吃眼前亏？忙和铁牛助手说：我们元婴唐氏兄妹之约，来此拜访，敌查诸位师伯尚在后面，此人也许误会，不可与他动武，就打也等说明之后。你忘了黑哥哥平日的话吗？铁牛气道：他还没有放我哩。话未说完，瘦长子已将人放下，笑指童星道：你这娃娃倒也乖巧，只打不过又来软的。闲话少说，你搬那块石头并非入口，也进不去。我不止与小娃儿纠缠，各自回去，同了大人再来，免遭无趣。这里规矩，认识多大来头，也需有人引进，等唐家人来领你们也行，就此进去，却是休想。说罢自把腰间旱烟袋取下，坐向洞旁石上，激火抽烟，更不理睬。二人连问不答，先吃过苦，又不知对方姓名来历，恐与师长相识，不敢妄动，只得忍气回转。黑魔勒听完前情，料是狄顿所说阳湖守洞的一人，江明必听唐氏兄妹说出真情，急欲随同入洞探寻底细，故将童星撇下，笑对二人道：这人虽非师侄，颇有本领，我正想会他一会，快引我去。童星看出那人厉害，又知黑魔勒性刚好胜，恐其受挫，方想劝止，等敌查三老来了同去。黑魔勒已加急先行，只得随往。到后一看，瘦长子人已不在。黑魔勒上次来过，没有找到门户，因听二人说是先听洞口微响，跟着就被抓出洞外，便料入口必在洞门左近。入内一看，内里石壁垒科，上升肥台，极少平整之处，进门立着两根石笋，高约丈许。同行前班石角已被填好，上下逢穴虽多，并无一处可以通行。看完故意笑道：这里入口果然巧妙，难怪上次我被瞒过。唐家兄妹已先人内，我们出入宝山，不可失礼。还有上次误杀守洞驯虎，这位中年与人看门的老先生难免见怪，也需打个招呼。遂向一株最大的石笋拍了两下，喝道：我名黑魔勒，为了上次误伤守洞驯虎，来此道歉，并往唐家访友，请出一谈如何？说了两遍未听回应，还待往下说时，忽听头上低语道：你听我说，不许答话。狄老三受你四控书之托，想借庄疯子磨折你的火性，我已不大愿意。 正赶查二和他们说大话，七人被我听去，才和他们开玩笑，把七指兔贼盗走，送来死地，故意犯他兵书侠的旧例，好激疯子出山，同出恶贼。如今疯子被我引开，兔贼也送进洞去。你已看出石笋下面藏有入口，还不知道开法，可将石笋左转，立即出现。你们快些走近，只把甬道走完，见了天光，就他追来，也只认输，不会和你动手。同来还有一个帮手，他还有事，恐疯子警觉寻来。此人脾气古怪，进洞以前被他发现，急出话来，再想进去就讨厌了。黑摩勒听出师父七指神偷葛音口音，不由喜极，抬头一看，洞口石壁上有一小洞，内里浮着一团黑影，并有两点乌光闪动，看去不过二三尺方圆，连小人都藏不下的洞穴，竟会藏身其内，只是师父独门缩骨之法。因是外壁进顶之处，来时知道入口不会藏在洞顶，故此忽略过去，好生敬佩。方喊的一声师父，葛英接口催道，黑小鬼，你的心意我已得知，此行便往黄山寻你，如真往高枝上爬，也不要你了。我命人对狄老三说，我在何家还要多住些日，实则上前天便发现秃贼和铁扇子到处寻你，便约老四昌尾随下来，先见铁牛可爱，怕他吃亏，两次想要下手，均因拿不准你的心意，好在是往黄山，想等见你之后释明心意再说。方才听你背后的话，果然我未把人看错，你还知道好歹，我知秃贼必败，不肯打落水狗，故未出手。疯子就要回来，查老二许还气我不过，你怎不进去？黑摩勒已将石笋如言移动，果现出一条井形入口，大支持举，下面四坡宽大，并有铁链下垂，忙催同星铁牛先下，并仰面向师父道，师父真个多心，我如贪看热闹，过了日线，岂不冤枉？查二叔不是寻常，那疯子也颇厉害，师父只一个人，可要我来帮你？葛英低喝，放屁，如何会要你帮？这又不是真正对头，我料秃贼前劫去的宝物必在身上，方才匆匆不曾寻见，此宝关系不小，务要留意查看，我们未到时不可解开。随又侧耳向外一听，惊道，疯子一回，我还要带你复原，快走快走。黑摩勒也听远方有人说话，并有扎实弟兄在内，料知两起人相继寻来，忙急纵下，沿着铁索向上仰望，先见黑影飞坠，跟着石笋微响，入口封闭还原，仗着天生目力往下一看，上面洞口只容一人上下，地面厚指丈许，以下却甚宽大，所长十余丈，便到地底，铁锈甚多，似不常用。再看左臂，还有一条人工凿出来的盘道，直达洞口，连那丈许后的石地也被打通，上下极易。初下时暗影中不曾看清，倒闹了一手铁锈泥污。同行铁牛已早到地，前面果有一条甬道，忙将宝剑拔出，照路前进。地势越往前越高，快把甬道走完，前面已现天光。刚看出凶僧赤身卧倒在地，所穿黄葛僧裤已被撕裂，鞋袜也全脱光，只剩半条破裤子。忽见江明同唐素玉飞驰而来，才一对面，便听来路洞顶怒喝之声。所玉慌道，二哥还不同诸位哥哥抬起凶僧快走，如被庄大叔追来，你们尚未入境就麻烦了。庄大叔最喜欢我，万一他今日生了大气，你们不可和他抢。哥哥劝住这位黑哥哥，我迎他去。江明来时，本听两小兄妹说过，闻言应诺，力催快走。黑摩勒师徒刚把凶僧分头提起，走出甬道，便听身后来陆素玉和人争论，空洞传音听得颇真。来人似怪葛英师徒气人大甚，说明知中间有人，不会不容走近，何故恶闹，坏我昔年所立信条，此事绝不甘休。 他既有本领把秃贼和门徒偷送进来，必能原样救走。至于匣中，世外桃源一向安静，没有凶杀之事，倒不相干。一则秃贼罪恶如山，我虽与他无仇，我20年前遇见两人游山来此，一见投缘，成了好友，往来了数年，忽然不见。后有一人寻来，说另一人已为凶僧所杀，他也成了残废，求我复仇。我当时气愤已极，本来寻他，无如昔年出山生事，归时受了家母教训，曾经当众立誓，除非真有能人在我终日防守之下走完甬道，入了兵书侠腹地，绝不离山一步。由此立规，那朋友又是直性人，不会取巧行诈，失望辞去，至今想起还觉愧对。有人给他报应，再好没有。何况我早料到你母子三人早晚有事，自从上次小黑鬼破虎来此，便为你们另开了一条动静，与外相通，并可随时隔断，知你母亲一人知道，未对你兄妹说而已。如往洞中处死秃贼，正好合用。这些全不相干，只恨性格的可恶，他走后必老虎出入的路也好一些，偏走我起过事的这条路，如何放他过门？素玉笑劝说，他必是见我们这些孤儿女可怜，仇敌太凶，知你老人家本领高强，想激大叔出山相助，绝非恶意，还望看在侄儿女份上，莫与后辈计较。说时，那人已走出甬道，正是同星铁牛前玉的寿长子。黑摩勒正朝凶僧身上查看，见有人来，并未搭理。寿长子笑道，你就是老偷儿徒弟黑摩勒吗？你师徒竟能不得我的允许，私人兵书侠进敌。别的不说，小小年纪，有此胆勇，已是难得。此时我已明白过来，绝不再和你一般见识。我为唐家母子起冤悲愤，时代不平，无如昔年曾有盟誓，不能改悔，至今气闷。我能由此谏言出山，为这两家寡母孤儿出一点力，也是家事。不过我这入口通路共有三条，先来两小娃误搬石块，所限洞穴与后壁一洞相通，中间要经两处虎穴，又及黑暗。莫看你们武功不弱，黑暗之中骤遇虎群四起猛扑，也是难当。另一条近年才刚开辟出来，连素玉我均未告知，又与唐夫人所居相通，地最隐秘，外人绝不知道。只你来路一条容易被人发现，但我常年防守，封洞石损积极重大，移动费事。我那住处又在洞左石窟之内，设有望筒，来人还未走近，已先发现。地底甬道又有千斤闸与飞石之险，你师徒出来此地，竟能私自出入，还把秃贼送入洞中。甬道中的埋伏机皇又被拆卸，是何缘故？肯对我说吗？黑摩勒本不知乃是闹些什么花样，先听对方口气不善，孩子暗中戒备，打算逗他一下。即听话风转变，我以敌顿所说，好似早有安排，想激此人出山，否则葛氏盗走凶僧，就算当时被其瞒过，断无置之不见之理。又见对方貌相轻易，双手瘦硬如铁，二目隐蕴金光，知非寻常人物，方想如何回答得体，刚把手一拱，还未开口，忽听身后有人笑道，都是自己人，谁也无需介意，由我来说吧。众人回顾，正是狄顿和扎氏兄弟。狄顿见面先指寿长子道，这位便是庄老前辈，乃本山隐居的17位异人之一，但名一个横字，乃天门三老挚友，与你司空、楼、陶诸位师长也是互相景慕的多年神交。你可是又因受人之托，想引他出山？那人也是庄兄旧友，本意擒杀秃贼为网友报仇，不料事情凑巧，徒遇秃贼尾随到此。你可是先决凭他一人，足可将秃贼除去，无奈那人利益生擒，恕他罪状。可是又想借此试你心意，并看庄兄本领为人如何，便未出手。后听秃贼说出芙蓉平老贼搜杀朱家遗孤的阴谋， 本就激发义愤。上次永康古庙又受司空老人之托，正和同伴商量，恰巧一改变莫也去往黄山寻师复命，中途相遇，谈起庄兄关系重要，如能出山相助，将来是要容易得多。吾如庄兄昔年立有誓约，不肯违背，如照所说，越过所守石洞，甬道入境，以备之道。防御必严，多大本领也难如愿，最好临机应变，骤出不意，才能有望。